这是一场创业者和投资人真金白银的谈话。创业者要打动投资人，拿到百万至千万元融资；投资人要用专业和经验慧眼识珠。唇枪舌战中，又蕴藏着怎样的创投之道？欢迎收听《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15年时间，公司还在亏损。
不是说赚钱的问题，是赚很多钱的问题。
一直是在消耗投资人的钱了。
本期我们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半导体芯片在市场中的具体应用有哪些？谷歌无人驾驶汽车为何保证可以低成本实现市场应用？市场化阶段，半导体行业可以通过哪些市场策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有请出今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人来自于野牧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邓都。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崔磊你好。
今日投资人邓都，杭州野牧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从事金融行业8年，投资案例包括新景科技、瑞丽科技、甘草医生等多个 VC 阶段投资。
来，我们有请出今天的创业者。今天创业者是专门做芯片的，这个芯片也有名字啊 ，Oprus， 这个还别人还以为手机呢 ，OPPO，Oprus 芯片，夏立军。Hello， 你好，夏总。
崔磊你好，大家好。
今日创业者夏立军，毕业于厦门大学 ，Opus 芯片项目联合创始人，毕业后即就职于台企华映光电、惠普投管，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夏总做的芯片厉害了，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平时再去做一些自己的人脸识别的时候啊，现在你看苹果是很先进的。苹果为什么很先进呢？因为我说的是苹果10啦，就是苹果 X。苹果 X 很先进，是它可以用脸开锁。用脸开锁这个事儿没什么，但是你可以去试试看，如果你拿一张照片去开，是开不开的。这当中其实是很有奥妙的。如果您平时在银行或者说其他的类似于像现在咱们买股票等等，这些都需要进行人脸识别，它特别会提醒你说扎一扎，动一动，为什么？他就担心你是照片，担心你是个照片。
对对对对，
是的。
有一些在线的游戏当中需要来对人脸进行判断，别人拿一张照片就可以轻松的骗过。对，所以现在很少有可以不通过动作的情况下直接捕捉到你到底是真的还是照片。
对，
这个事儿呢，其实用一个程序解决也可以，但是如果当信息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当我在前端获取到的信息非常多的时候，很复杂的时候，那它就需要靠一个更强大的东西来进行计算。那就是通过芯片来进行计算。
对，
是的，
通过芯片来进行计算，具体使用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啊，在支付领域。那我想支付领域肯定很重要了，
对对对，
因为以前我们的支付是靠那个扫二维码，对吧？然后要么就是我们自己的指纹，要么就是输密码，
对，
静态密码。
这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简单的信息。但是未来如果我们要做到人脸支付，
对，
那你就必须得要用到这个技术，很严苛了。
对，
尽管我们现在的就是人脸识别度已经很高了。但是啊，这个人脸识别度高，其实是和那个照片还是没有办法来进行很清楚的分隔的，是吧？
对，
那也就意味着以后你拿着我的照片在那上面晃一下也能支付，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
就我觉得这是可以去应用的场景。另外就是如果 3D 的话，你看包括无人驾驶，
对，
无人驾驶，因为前面是一个画，还是前面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这很重要了。对，
这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谷歌的无人车上面就会有那个东西啊，就上面有一个
圆圆的，
有一个圆圆的在转的这个东西，在转的这东西，它就是来进行 3D 识别以及取景的。
对。
对，
所以这听来好像还挺多场景可以去使用。
对，非常多，
非常多。
目前呢，这个 Oprus 芯片据说是在全球比较领先的技术。这个公司的结构呢是这样的。他们应该说在台湾，技术团队都在台湾。
对，
然后这个创始人也在台湾，就是技术的发起人、创始人都在台湾。
对，
然后呢，现在夏总呢带着团队到大陆，然后主要是去做中下游的连接。中下游连接就包括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我是不是跟 OPPO 来进行合作啊，我是不是跟那个游侠汽车来进行合作啊，等等，就是
整体的应用
这些呢，大陆的市场很明显要更多一些啊。所以他们两个双方交叉持股的。
对
对，他们在大陆的这家公司，台湾团队也有股份。
OK，
在台湾的这家公司，
大陆
然后他们在开曼群岛设了一家公司，
对，
然后大陆的也有股权，
是的，
大概是这样的关系。
嗯，
因为今天的话题呢会比较专业一些啊。其实我之前一直有一个疑问，我认为说类似于像这种问题，最终应该是由程序来解决的。但是今天不管是创业者还是投资人告诉我说他需要芯片解决，那我们就默认他是芯片解决的就好了。
嗯、
对，芯片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关于底层技术我们就不讨论了。
嗯，
好吧。
OK，
我们可以对于公司的一些结构上的问题啊，包括以后场景的一些畅想啊。
嗯
或者是目前可能存在哪些顾虑，
嗯，
来提出这样的问题，
嗯、
好吗？
嗯 ，OK，
好嘞。
Okay.
大家一直认为说做模式的人水很深，对吧？做模式的人流量是假的啊，等等，日活是假的啊，等等这些。
做技术的挺多。
但后来其实发现做技术的水更深，
对，
是
吧？
是的。
前段时间我们爆出这个搜索的这个事情啊，对吧？
是。
然后再在之前什么汉芯啊什么这些事情，对，让大家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所以而且那个东西分辨比较简单，我说做所谓模式的分辨比较简单一些。
对，
这个技术的真的，而且
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
分辨出来的，
所以干脆就不敢看了。
对，
干脆就不敢看了。
这个本身技术它也分，我们像我们这种属于底层技术、啊
嗯、
它就应它的链条呢更长一些，
对，
然后对整体的投资方也好或者是合作方也好的话有一定的行业和技术背景的要求，
对，是的。
嗯，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
okay、
这问题之后我们就把时间给到投资人了、
嗯、
类似于像你们机构和这样的企业合作啊、
嗯、
它会不会有一个担心，什么担心呢？因为你这当中背后都是上市公司，
对，
上市公司就相当于我站队了嘛，
嗯
嗯，
就因为上市公司是有竞争对手的、
嗯、
是的是的，
是吧，就是你比如说我苹果投了这家公司，那基本上你跟其他的三星就没有办法合作了。
对，
是，所以这会不会对于创业者来讲是个问题？就是我不要站队，尤其是公司小的时候是不能站队的。嗯，
这个
我问问，先问问邓督啊，问投资人。
这个其实这样子的，就是上市公司确实也很多，但是不一定说是所有的这个上市公司跟他的这公司是相关的。
嗯，
那么也有可能是切的是可能是不是太多的领域，
是
不是？哎，可能是他的下游的只是一个应用而已。
嗯、
啊，就是跟他的这个更大的，因为他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市场空间想象力还是比较大的。
对，
包括我们前面刚才讲到的包括 VR 呀，包括这个 MR 呀，包括这个什么深度摄像头、包括激光雷达，包括车载的、未来的这个应用，其实这个应用非常非常广，某几家的上市公司其实并不能把它所有的这个业务全部切完，这个所以说是这在从竞争上面讲的话没有那么的强。
下周怎么看啊？
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了、
嗯、
已经有一些我们下游的、
嗯、
都是上市公司比较多，当然还有、
嗯、
有一些是香港的，有一些国内的、
嗯嗯、
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现在正在处理的。基本上其实邓总指出了一个核心的，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市场背景，
嗯
啊，它基本上不能全覆盖我的应用面的。比如我们的一些，哎，有的个别上市公司光学的，他对那个 AR 眼镜感兴趣，那我们可能就在谈的是什么专项合作。我在这个应用上，
就是你的芯片所涉及到的领域实在是太广了，
太广了。
但是
对对，
但是呢，话虽如此，但是具体应用的场景可能有很多类目，但最赚钱的可能就那么几个类目。
对，
所以这是个问题，这是你考虑的问题，不是我考虑的问题啊。
嗯、
好，我们就差不多让投资人提问吧。
嗯
啊，来，邓督，
okay.
接下来时间都给到野牧草投资官有限公司的邓督来。
OK，
我整理了一批最新的创业干货，有商业计划书，有创业金点子，有股权激励方案，有合同范本，还有精品的营销管理课程。这批资料里一定有你需要的，获取的方法很简单，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会介绍一些对你创业有帮助的小伙伴，希望能够帮得到你。
接下来投资人和崔磊将对项目的细节展开提问，刀光剑影中涌动着怎样的商业智慧，短兵相接里蕴含着怎样的创业之道，投资人的发问，创业者能顺利接招吗？
半导体芯片在市场中的具体应用有哪些？
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台湾的一个母公司，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持股公司在杭州。那么接下来的话是做二级的应用市场的这个开发，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专利目前会落在杭州，对吧？
是的。
那么目前我了解，那当然刚才也问到您，这个协议已经签了，就是说未来所有的二次应用的这个专利会落在这儿。那么现在目前已经落的这个专利现在有多少？
目前我大陆公司的话是今年三月份刚刚设立的，
嗯，
所以这块的话吧，推进的话重点应该在明年呢。
嗯啊 ，OK， 那么如果说是推进在明年的话，以您现在的预计来看啊，目前我们这些刚才我刚刚讲到这几个方向当中，哪几个的方向是离市场接触的是最快的，应用最快的？
应该是3D 开模。
3D 开模是吧？
平时说的 3D 摄像头。
深度摄像头。对，
最快的话其实已经在应用了。
嗯、
我们现在是就是说今年年底就是大批量了
啊、
大批量出来出货。
大批量出货。
大家知道那个 3D 摄像头它不是用来记录的，它是用来识别的。
是的。
对，它主要是用来识别的。
识别的。
刚才投资人问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技术呢是在台湾那边，也就意味着所有的专利权都掌握在台湾的手中啊。那现在大陆的这个企业呢是合作关系，
对，
但是技术是要授权的嘛，
对，
这个授权到底有没有完成？那我想顺着这个补一个啊，因为我们知道不同层级都是技术，到底下模组也是技术。他知道模组是什么意思？模组就是那个已经在具体的哪个产业当中，假设我今天是要做 3D 摄像头，那 3D 摄像头它其实就这整个一个模块，然后这个模块当中包含芯片，包含其他的东西，
对，
这一整块就是模组。
对，
这模组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专利？
有的，
是这意思吗？
肯定是有的。对，
但如果有这个专利的话，这个就属于大陆的公司了，
对，
是吗？
没错，
它就不属于台湾那家公司了。
对的，是，
对，
理解没错。
就从因为台湾的这个公司已经做的时间比较长了，我记得应该是03年成立，是吧？
03年
成立的，那距今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了，
15年了。
想想看，估值已经很高了，甚至是现在上市了吗？没上市，还没上市是吧？
因为它这个我们麦斯芯片啊，整体的这么说吧，简单说就是麦肯森咨询哈，他直接跟你说，你要是我们麦斯芯片，不足7年，不满7年，你不要想它批量。
OK，
所以这个整个产业链时间还是需要的。
OK， 那么现在目前我了解一下，台湾这家公司是销售额呀、净利润啊这块财务情况，你方便说吗？
可以说，我简单大体说一下，
大体说介绍一下。
其实目前来说。还是亏损的，还是亏损的。为什么？因为前
十几年时间还没有把整个就是产业打开。
这两年才 ED 的话，去年才开始量产批量的啊。所以这个行业芯片类的是真的是以10年做跨度来计算的，
对，
不是我们一两年哈。研发，它的研发时长是真的是蛮长的。这个过程其实一直在烧钱，实打实的是在烧钱。
15年了。
那不说净利润了，我们说销售额呢？
销售额的话，今年来说都是一些小批量的。我可以说呀，明年大概是1亿左右。
明年大概1亿左右是吧？
对，明年也是小批量送样，其实完全都没有大批量。这个大批量一旦这个半导体大批量的含义哈，就几 KK 就几百万，是这个概念哈，这个批量的概念可能有点差。
OK， 那么如果说是这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目前台湾这家公司的这个你刚刚说的小批量的，按您说的小批量的主要是哪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 3D 摄像头，这个是相对比较快哈。
Okay.
我们已经那个完成两个产品的批量了啊。然后 2D 的目前应该是我们全球对标，我们进度已经是非常快的。不能说 number one 吧，前三也是肯定的。我们叫 2D 的。2D 的话主要用在什么呢？激光雷达、无人驾驶，还有一些比如苔藓、AR， 这种场景的。目前我们也是在批量。
OK， 主要的合作厂商您再介绍一下吗？
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们从晶圆源头啊，晶圆是日本欧姆龙，也是世界级的巨头啊。然后我们的芯片的切割测试，目前是行业第一的日月光半导体。
对，还比较大。
比较大。这个行业基本上都是巨头。
OK，
其实我刚才有一个事儿不太能够理解得了，就是您这15年时间公司还在亏损，这个事儿我很难接受。
一直是在消耗投资人的钱了。
不，我的意思是，你说芯片这个企业，芯片这个行业当然是需要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英伟达、高通啊这样的，不但在赚钱，而且在赚很多钱，
对，
是吧？我不要你赚很多钱，你既然这有技术壁垒的这件事情，这怎么着它都应该从销售当中体现出来，从市场中反映出来。
这个是跟整体的一个产业相关的，因为说这两年啊，就2017-2018，我们的下游的需求非常的明显，在什么，在明确，场景也才开逐渐，也就是说需求才开明朗，这是需求端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其实即使半导体一旦爆发哈，它的量级就刚才说，就是会不是说赚钱的问题，赚很多钱的问题，但前期投入也是比较多。我们是2003年12月份当时是成立的。
我八卦一下啊，您跟这家公司是什么关系？怎么会产生这种合作的？
简单来说，我们去年整体的那个我们其他公司哈，也是先进制造的，需要一个核心部件。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啊，就是 3D 打印机正在制造的，它核心部件金属打印机里边的那个振镜系统，就激光发射振动系统，
对，
是谁呢？控制在谁呢？控制在荷兰人手里。全球你要去买它，十二周先排着，有钱没钱你先排着队，
对，
不满12周你领不到货的。因为这个，我们去寻找进口替代，然后因为是属于那个芯片和光学的，后来通过他们这边的一些朋友哈，一些那个研发这些人找到台湾，最后台湾当时是找的是那个工研院啊，它就相当于中国的类似于哈中国科技院那种概念，然后他们是给推荐了 OPPO， 后来我们在实际调研，觉得那个芯片更小更优，成本更低廉，完全可以替代荷兰这个增进哦。最开始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就很快速的是，我们也是产业背景的，然后先发生股权关系，先投资的是它的开曼，然后这边的话，按我们预测，跟创始人就是台北创始人预测之后，觉得大陆应该是在2018年比较合适。 我们18年一整年的团队的建设、市场的开拓、产品的定义，然后19年预计小批量，20年就大批量，所以在18年成立了这家公司。
所以刚才你的整个描述当中，我感觉国内还有一家产业背景的公司是参与这当中的，是吗？
算是，算是。
这个产业背景的公司应该是主要的出资方，就是在早期的时候的出资方，包括
他是投资的，刚才说的台湾的公司。嗯
，OK 啊，早期的时候他投的台湾公司啊，理解。所以说是他们在这个产业合作上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呢？
当然是有的啊。主要的话，这家主要就是说产品啊，它是做那什么的蜥蜴的，蜥蜴它的客户呢
做什么？蜥蜴
？CAE
啊 ，CAE
模拟仿真啊，模拟仿真啊这块的，所以它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渠道，很匹配，就是它的客户和 OPPO 客户、潜在客户也非常匹配的，而且没有刚才你所说的所谓战队的问题。
OK。
听一个小时的课程，不如和一群有实战经验的人讨论10分钟。在乐客独角兽创业者社群，你会认识20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实战经验的优秀创业者。每天他们都在线上或者线下活动中对营销管理等实战话题展开讨论和模拟。在社群里，你除了高效学习、快速成长，更能找到各种资源、人脉、渠道、合伙人。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我在社群里等你哦。
谷歌无人驾驶汽车为何保证可以低成本实现市场应用？
我想问一下投资人的问题。我们碰到这样的项目，说实话我碰到的不少，就我碰到的不是太少。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呢？就到底通过哪几个维度对于科技公司来进行判断，一直是我特别，当然我了不了解也没关系了，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投这个方向啊。
对。
但我其实这个事儿挺头疼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
这个事儿其实不仅你头疼，其实很多业内的人也很头疼。
是。
因为他们在各种的流派上面会有各种的战队。
是。
哎，比如说简单比方我在汽车领域，对吧，我们讲到的这个激光雷达，因为咱们卖这个 OPPO 这个也做激光雷达嘛，
是，
就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技术上面都有战队，
是，
有些是在讲激光雷达呢是从我们一步到位从做激光雷达，那有些呢是从渐进式的，包括比如说这个辅助驾驶，对吧，毫米波雷达呀，辅助驾驶呀，逐渐切入之后逐渐迭代成这个无人驾驶，
是
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是就是不只是您这个不理解，或者是
怎么来进行判断，
所以说这个话就是看商业化，那有些的这个就像 Google。他们认为在我们走这个一步到位的是个方式，那么他们可以更早的可以完成这个低成本，因为这个行业现在成本是比较关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包括固态激光雷达，包括还有机械式的激光雷达，现在目前做的机械式激光雷达是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走逐渐开始走固态的这个激光雷达之后，它随着它的成本降低才能逐渐实现商业化的应用，那这个过程的话就需要包括我们的芯片的厂商呀，包括我们各种的厂商进行匹配和合作。
这话呢其实就是挺值得去思考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跟各位讲，这意思就是，其实有时候 AB 两个技术没有好坏之分，
对。
然后呢，它只有说，当谁被大规模运营的时候，
对，
谁就有可能就成为价格比较低、
对
竞争性比较高的那种技术方案，
对。
但是谁又决定了呢？这个就由大公司决定的。大公司可能因为说，因为他是我关系比较好的人，假设这个团队跟我关系比较好，那我就决定要用这个技术方案。其实另一个关系并不是很好的那个团队，他可能技术方案要更好一些，但是当某一个技术被大规模应用的时候，整个产业链做起来了之后，
对，成本自然就下降，
自然就会变得有优势了。
对，是的，
对，所以这时候很像一种赌博，
对，
就是你在赌，如果普通的投资人，你就在赌大公司未来选择的方向和路径，
对，
是吧？那如果是大公司，当然就是那个所有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者了，
对，
就他认为是谁，当然也有可能豪赌赌错的，就大公司自己赌错的，因为市场的实际需求很有可能被一些小的公司抓到，
对，
然后结果就创造了机会，
对，甚至还有现在全球的这个经济环境来看，大公司不只是一家哦，也可能是好几家哦。这家公司可能是支持的是这家的技术路线，另外一个家公司大公司也是支持另外一家技术路线。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这个客户的群体的选择，对吧？那么如果说是我们成本更低，实现的效果更好，那客户他很容易就会有偏向性，对吧？所以说是不仅仅说是大公司能够决定这个技术路线的这个推进啊，那么我们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综合的，对，是包括市场呀，包括这个选择，对吧？这个都是有一个在的。
市场化阶段，半导体行业可以通过哪些市场策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
夏总，您自己在芯片行业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
也没有，没有的，三年，没有特别多，
三年，嗯，之前跟芯片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没什么太大关系，意思到。
那您个人对于就是这款芯片，它自己的这种技术竞争力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吗？是在进行了很广泛的这种验证下？
这么说吧，我们一个是对标整体国际方面的哈，第二个就是对标国内，国内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调研之后，后来就没有什么实际对标了，为什么？因为它二 D 拿不出来东西。他们没有，连样片都提供不了，已经算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在都是在全球国际上啊，主要就是有以色列、美国、日本。这个我觉得科技公司哈，刚才回答您上一个问题，我们哈，我们做技术的，我们觉得技术壁垒真的是第一个防火墙。嗯，你逐渐够深够广，然后什么，它才给你能换来时间和空间。所以这块的话，其实麦斯我们公司为什么说本轮是天使轮，也是在于这块。其实从技术角度来说哈，这方面的话，整体的技术壁垒也好，我们的技术先进性也好，这个其实大家可以从行业啊整体的一个侧面反应就可以去验证的啊这方面。然后刚刚其实大家都比较关心在市场化阶段，那市场化阶段的话，就看刚才说第一个就是大头们巨头们怎么站队的，第二个也要考虑你的可商转的一些壁垒会不会很高企很难突破。那目前来说我们商转的话，其实刚才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是什么，是成本。那成本这方面的话，其实半导体行业的话，整体芯片来说绝对可以迅速降低的，它只要量一起来啊，这个批量级就可以迅速降低，所以还是在于一个市场的一个客户和一个市场的一个博弈过程。
那个做这种节目呢，其实我是很痛苦的啊，就沟通这种内容其实我是很痛苦的，你看也举不出实际的例子，也不像说有一些行业娓娓道来。我非常喜欢的节目是那个高晓松啊，就为什么喜欢高晓松呢？因为高晓松聊的是他自己圈子的事儿嘛，包括就是演艺圈，包括作家，甚至包括一些就是北大、清华等等这种故事啊，北京的圈子，他就会聊的说，哎呦，这不就是那谁吗？就是我们以前怎么样，这种就会比较有意思。
对。
这一聊这行业，你举的例子都很生涩，那觉得就是
其实也可以举出来例子啊，
太远，
对对对对，
其实是真的是，
对，当然
应用。
我说其实是我对于这个行业不熟悉，
对，
如果我要熟悉，
那夏总姐这个介绍一下，就具体的哪些行业可以运用？那当然我前面了解到说到的几个啊，包括什么、
我刚才说的无人驾驶啊，人脸识别啊，
对
对对，
用于支付的人脸识别啊，
对，
还有很多啊，包括 AR、VR，
对
吧？
眼镜啊，后续
MR 对吧？这些都可以用，包括
你的游戏，甚至在生活中方方面面，你可能感觉不到，它其实渗透进去了。
包括现在还有什么抬头显示，就是 HUD
对
吧？这块
HUD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因为美国它保险公司提出来了，就是说你装了车装上了 HUD 抬显啊，它的保费是降低的，所以它推动力度非常快。
对，
你现在跟国内有没有一些公司已经确定合作的？
有啊，
能告诉我们吗？
主要就是比如我们那个上海公交车做什么呢？它后装，就是因为它车已经出厂了嘛，你在用了后装。那个 HUD 其实对驾驶员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是
便捷的啊。
这个雷达不是早就有吗？还要
它抬显、
抬头显示，
不是
啊，就是在其实，在玻璃上，
对，
就在这个挡风玻璃上会有一个标识会显示，比如说这个车速呀，或者是方向呀，
是
哎，那这个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国内有一点争议，就是说这个它怕这个，因为在挡风玻璃上会显示光学的这个东西嘛，会可能会影响你的视线，可能会影响到安全性，
是
对吧？所以这块的话，目前没有大规模应用。
为一般来讲呢，就是 HUD 是最早的时候是在战斗机上啊，在战斗机的时候，我们飞机上有这种，而且是战斗机啊，各位讲，就是抬头显示，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些信息。后来呢，被运用到车上去了，我们依然叫 HUD。但是刚才说的这个跟你们这有什么关系啊？你们这不是 3D 成像吗？
是的，
对，这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它成像其实就可以用我们这个芯片去成什么呢？成第一个是近景，你看到的那个一些参数，就是车辆参数，还可以成远景，无穷远啊，看出来超过8米就无穷远了，就是你的整个远景投射信息，比如指路啊，投射。其实这个有个典型应用场景，比如你无人驾驶车的时候，那里面没有驾驶员啊，我怎么知道你的意图啊？它可以投出去，让外面人看到，哦，你要走这个方向，我准备右转左转，除了转向灯啊，哦，还有它可以投
到哪儿去啊？
投到路上，投到外面，无人车投到外面，让交互，让这个车跟行人去交互。因为无人驾驶的时候是没有人的，没有驾驶员，我不知道你要往哪边拐啊，怎么的？就是比如他停在这边
转向灯了，对，这有没有驾驶员跟你判断车怎么样？这也没有。驾驶员拿个喇叭在里边喊说：“哎，左转了，左转了。”
这是
它更形象吧？
对
对，更形象化。
它整体的一个交互性的话，就是应该感觉就是人机交互的。其实还有
对，好像刚才说了那公交车集团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一些我们安防类的。 啊。
安防类的主要是什么运用啊？
安防类的话，主要就是比如我们在那个，当然这个还没有完全确定啊，就是场景，比如你 ATM 那边，
嗯，
哦 ，ATM，ATM
机啊，
人
脸识别，人
脸的就是变成一个什么3D 识别了，
嗯，
包括还有刚才说到那个智能家居这块，有智能锁，因为你提个东西，你指纹很，你没有手没有空余的手嘛，可能扫一下，哎，你的那个本人或者你授权人啊，甚至刚才说车载的，比如你侧门走过去，判断你是不是驾驶人还是授权人，类似这样子的各种应用场景很多。
相当于现在夏总主要杭州这家公司的话，大陆这家公司的话，先走相对低，就是技术要求低一点的，而且好切入的，时间周期比较短的这种就技术场景。那么对上策略，那我公司要进行短期的要有销售嘛，要有业绩嘛，那逐渐逐渐才会切入更深层次的，比如说汽车呀、无人驾驶啊这个方向，对吧 ？OK， 像包括 HUD， 因为汽车行业大家都知道，切入的时间周期是比较长的嘛。
对，如果是去整车厂的话，它这个路线就比较长，
对，起码三年时间，
对
吧？
要认证车规，对。
对，
如果你想找到合适的项目创业，想找到靠谱的合伙人，想找到全国各地的渠道资源，想找到投资人，想找到可以投资的好项目，那么你就应该立刻加入到乐客独角兽的创业社群。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乐客独角兽创业者社群和几万名成员，满足你对创业资源的所有需求。
现在投资人已对创业项目大致了解，那么这次创业者前来谈判，他的理想融资金额是多少？
夏总要多少钱？
2000万。
2000万。
对，
不让
6.66吧，六七。
6.66。
嗯，估值3个亿。
三个亿。
投后3个亿。
投后3亿。
钱拿来干什么？
主要就是刚才说的，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压力还是蛮大的。
嗯。
再一个就是我们整个模组的一个生产。
现在多少人团队？
现在台北32个。我们研发台北的那边纯研发是22个，两个博士20个硕士。
那在大陆？
在大陆的话，主要就是今年准备是要到40号。
嗯。
目前在陆续招人，人还是挺痛苦的。
乐客独角兽创业找崔磊 ，It's show time。
我们有请严木草邓都给出一个最终的结果，好吗？
好，
不管什么结果，我们听听看他最终是怎么判断的。
悬念即将揭晓，投资人是否会对创业者 say yes？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严木草最终给出的结果。刚才哆哆嗦嗦半天啊，然后一直在犹豫，最终给出的结果是。通过，恭喜。
主要原因的话呢，其实就是刚才讲到几点啊，一个是因为公司刚刚成立，然后第一个的话呢是虽然技术层面比较高，但是技术可能目前来看是在台湾，
是
啊，然后但是呢这面的话呢是做这个二次开发啊、商业化应用的专利，那么这块目前还没有，所以这块的话风险比较高，我认为啊，个人认为。然后二一个话呢是说这个估值确实比较高，
那你还选择了通过
啊？但我是希望说什么呢？就是我是希望还是有进一步的深入的了解，
是
哎、啊，然后看看我是希望通过的话是说跟他们有一个长期。是的，
不想断了那个联系，
不想断
了，
要起码有一个继续的一个深入的了解，看他们未来公司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估值降低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方案，或者是给我们看到真正的市场的客户运用认可，真正认可的他的产品，对吧？这样的话是会有一个这个、
那个夏总啊，
所以我是哆哆嗦嗦的。
我们在那个节目当中已经好多就3-4年的时间，包括独角兽、准独角兽，估值1亿美金以上的企业在这已经好多了，就能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了。最近我准备采访一批人，应该算是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代表。小人物了，对，一看都是当时的小伙伴，所以也特别希望说2-3年之后，我们说在芯片领域当中也有一个来过我们节目，
对，
自己在国际上特别有影响力的，好吧？
对，
尽心尽力，
谢谢，起码做的要比中兴有出息啊！
对，
好嘞，感谢各位，那就这样吧。
好，
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谢谢各位，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当一款产品完成市场初级应用，如何提升竞争力？切入更深层次应用场景，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幸运听众将有机会免费加入乐客独角兽的创业者大家庭。
感谢启迪之星、杭州无一 link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